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7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中国总理李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亚峰会，这个场域提供了彼此之间进行直接高层外交的机会，尤其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官员之间的互动更加是受到密切关注。贺锦丽在峰会上阐述了面对威胁时捍卫基本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无论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事主张和挑衅，定一话缅甸军政府破坏稳定的暴力行为，这一切都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巨大影响。在以东盟为主体的会议当中，南中国海问题自然是各方关注焦点。根据副总统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贺锦丽和东南亚领袖就南中国海维护国际法的重要性进行了会谈。贺锦丽说明了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大力支持，并且强调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承诺，愿意和盟友和伙伴一起为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努力。南韩总统尹锡悦亦呼应了美国的讲法，他表示任何以武力改变南中国海现况的企图都是不能容忍。而同时，中国总理李强似乎试图平息众怒，在中国东盟峰会上表示处理冲突时要避免新冷战，各国需要妥善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印尼安全官员在星期三企图阻止一名代表白宫记者团的记者报道在雅加达举行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高峰会议。印尼安全官员包围了印尼裔美国人、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库斯亚拉，他当时是美国平面媒体和广播媒体报道东盟峰会的记者团代表。当记者离开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印尼总统维多多会面时，美国之音的维达库斯亚拉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向贺锦丽提出美国是否即将就印尼的 LEAP 达成协议的问题。第二是用印尼语向维多多询问他是否对美国总统拜登缺席峰会感到失望。随后印尼官员对维达库斯亚拉进行了肢体阻隔，而美国副总统办公室的官员就试图同印尼当局讲道理。维达库斯亚拉一名记者团的代表，这些为数不多的记者被选中报道今次的报道，并且同其他不在场的媒体成员分享他们的观察结果。维达库斯亚拉说他担心如果印尼官员不让步的话，他将无法作为记者团代表向同事发送消息。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利伯曼在一份声明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作为美国外交官和公务员，我们自豪地挺身支持海外新闻自由，这个包括出访的白宫记者团的准入。美国官员继续向印尼施压，要求给维达库斯亚拉进入，并且表示在包括维达库斯亚拉在内的整个记者团获准进入之前，贺锦丽不会进入峰会会议室。在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金盛接近正在有可能越演越烈的对视之后，印尼官员终于给维达库斯亚拉进入美国东盟峰会的会议室。中断三年的中澳高级别对话星期四在北京举行，这个是2020年以来两国之间的首次半官方高级别对话。中国方面代表团负责人前外交部长李兆星说，双方应该认真考虑过去三年来暂停高层对话所得到的教训。而同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印尼会见中国总理李强，并且确认今年稍后将会访问中国。中澳高级别对话触及贸易、投资、民间关联和国际安全等议题，但双方代表团都并不含现任的官员。中方代表团由李兆星率理，澳洲方面代表团就由前贸易部长埃默森领军，成员包括前外长不晓普以及前外交贸易部秘书安思哲。同一时间，在印地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东亚峰会，阿尔巴尼斯和李强进行长边会谈。阿尔巴尼斯在开场白当中说，我们在恢复畅通的贸易方面取得进展，这个对两国都有好处，我们希望看到这种进展继续下去。中外交部和北韩官方星期四宣布，由中国副总理刘国中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将于星期五起访问北韩，参加该国建国75周年纪念活动。北韩9月9号庆祝九九节，今年是北韩建政75周年纪念日，纪念朝鲜半岛摆脱日本占领75周年。自从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家族就一直控制着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
五年前，北韓建政70周年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派特別代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率團參加活動，而與此相比，今年中國代表團的級別有所降低。不過另有觀點認為，以科技官員出身的經濟專家劉國忠訪問北韓是一個契機，朝中雙方可能會就經濟合作展開討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對基輔進行為期兩日的訪問，這次訪問事先並沒有宣布，這個是俄羅斯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以來布林肯第四次訪問烏克蘭，亦是他和他隨行人員首次在烏克蘭過夜。布林肯會見了烏克蘭外長庫列巴、總理什米加爾和總統澤連斯基，聽取他們有關烏克蘭目前正在展開的反攻以及即將到來的冬季需求。布林肯為他們帶來了好消息，宣布美國為烏克蘭又追加10亿美元的援助。當被問到他是否擔心美國民眾和議員對烏克蘭的支持力度難以維持的時候，布林肯表示了樂觀。他說
：Since I was last here almost exactly 1 year ago,Ukrainian forces have taken back more than 50% of the territory.
布林肯說幾乎就在一年前他亦在這裡，他說在這段期間，從他上次來到這裡之後的一年裡面，俄羅斯2022年2月攻佔的領土有五成以上被烏克蘭收復。在當前的反攻當中，我們看到過去幾個禮拜取得了真正進展。
日本加入同北京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对中国新版地图提出正式抗议，不过北京外交部说不接受日本方面的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9月5号在东京向记者说，日本已经就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在中国新版地图当中被标注为钓鱼岛为理由，通过外交途径向北京提出严正抗议，并且要求中国方面立即撤回所作的表述。松野向记者说，这些依据历史和国际法都无疑是日本固有的领土，日本将会根据坚定捍卫我们的领土、领海和领空的政策，平静而坚决地作出回应。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华为是不是重返 5G 手机市场呢？专家批评说新的手机技术疑点多，芯片工艺过时。我们亦会报道意大利外长刚结束访问中国，但是一带一路退出机制就受到关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国的经济低迷风险飙升，那美国的对华投资是不是面临新的常态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最近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多次说，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投资，一个被认为是雷蒙多四日中国之行当中最直言不讳的警告之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外国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个趋势正在发生逆转，中国已经不再是外国投资者青睐的热土。 从上个季度外企对华直接投资下降的幅度，到外商直接投资负债增幅，中国最近的几项关键投资指标都下降到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性低点。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较上一年的大幅下降了近一半左右，仅仅大约是1990年的水平。中国商务部上个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又下降了 9.8%。 在市场投资方面，金融时报的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外国投资者抛售中国股票的速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外国投资者抛售了价值高达12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虽然中国在 MSCI 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指数当中占比最大，占母指数的接近是 31%， 但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银行之一瑞银资产管理在这个月初是推出的新兴市场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当中，它是不包括中国证券。这个是外国投资者在配置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投资组合的时候望而却步的最新迹象。布查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拉米格对美国之音表示，老实说，过去两年里面没有一家的公司来找他说他们想在中国投资，是没有一个。拉米格从9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从事外企投资的业务，他的客户大部分为是美国以及是欧洲公司，不过近来的深刻变化是从来未有经历过。拉米格本人亦都在中国投资成立了一家公司，虽然公司并不属于高科技类型产品的范围，并不受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管制的限制，但是在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趋势之下，他和他的美国合伙人几年前仲是决定出售了这家公司的大部分资产给予一位中国公民。拉米格说，他现时当然不愿意建议任何西方企业投资中国，这个是太冒险。我们可以想象到多种的情况，无论是国内的动荡还是是任何其他会令投资风险非常之大的情况。今年四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签署一项法令，将芬兰富腾公司以及德国的一家公司的俄罗斯资产置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并且表示可能会扣押更多的西方资产，以报复西方针对俄罗斯公司的制裁。此外，金融时报没多久之前亦都曾经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在6月份秘密颁布了一项法律，允许西方资产被以低价是被没收，并且正在讨论更加严厉的措施，以完全国有化某些的企业集团。知情人士对该报透露，普京的经济团队希望国有化的威胁成为一种胡萝卜和大棒的方式，以惩罚那些没收俄罗斯资产的西方国家，同时奖励那些按照克里姆林宫规则行事的国家。该部提到的机密法令赋予了俄罗斯政府以优先购买任何以大减价出售的西方资产的权利，以便后来能够以高价转售出售。在北京设有分所的美国哈里斯布里肯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丹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公司目前对在中国投资兴趣不大，他们更加感兴趣的就是减少在当地的业务，以避免发生俄罗斯式的情况。硅谷风险投资公司银盾资本的合伙人杜朗表示，如果我们美中两国之间的发生冲突，美国投资者是否能够将资金撤出中国仲是不清楚。布朗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的主任，他说，鉴于两国之间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银盾资本的宗旨就是不在中国做任何的投资。布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你要将头扎在沙里面才看不到是美中关系的总体趋势，因此这个会令大家对在中国投资更加谨慎。随着中国经济尽显深层疲态，彭博经济研究公司的最新预测说，中国很可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该公司在星期二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要到2040年代中期才会略微超过美国，之后又屈居第二，这个可谓对投资者信心不断接踵而来的打击的最新一击。虽然如此，亦都有迹象显示投资者亦都睇到咗机会。最终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表现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股票反而是看涨，从去年秋季的4400点谷底是涨到目前的7000多点，今年以来亦都逆市上涨了300多点，大约是 4.59%。中国官方上个月的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近 10% 的同时，亦都指出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大量增加，达到28406家，增长是 34%。美国最大的投资公司之一桥水投资在最近的一份报告当中说，甚至是建议增持中国风险资产。报告当中表示，中国虽然是有经济复苏势头放缓等等的很多问题，投资者更加厌恶风险，倾向持有大量的现金，但是实际上中国当前的政策环境以及目标是有利于风险资产表现，也就是说更加指出资金从现金转回到风险资产。华尔街日报在9月5号星期二一篇题目为是没错有理由看多是中国股票的署名文章，亦都从市盈率、估值差等好多方面分析话，虽然中国经济好差，政治风险好高，但是投资者仍然是倾向于看涨。高盛新兴市场跨资产策略主管马斯里指出，他并不认为中国不可投资，他说我可以好有信心地说中国是有机会的。马斯里上个星期对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就是这样，橡树资本是全球最大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他的创始人马克思最近对福布斯杂志说，大家在过去一年当中一直将中国描述为是不适合投资的地方，他不认为他是不适合投资，他会继续在中国投资，但是会谨慎一点。中国经济下滑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击可谓是首当其冲，橡树资本在这个危机当中收购了恒大在上海的一个住宅开发项目，成为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市场的罕见介入。美国没几年之前推出了针对中国投资限令，但是没该个限令仅仅是涉及到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以及半导体和微电子三个领域。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去年公布的关键亦是新兴技术列表更新，包含了有19项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小院禁令只是涉及到19项的关键技术当中的3个，在16个场外不受禁令限制的投资当中，包括有高超音技术等等被认为是有明显军事用途的技术。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以上个星期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拜登总统行政命令所涵盖范围极为有限，只占美国对中国公司资本投资总额的 17%， 而美国必须要解决剩下来的 83% 的问题。虽然中国的经济前景、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等等可谓是危机四伏，但是前白宫官员亲历对华投资20多年之久的拉米格就表示，投资仍然是会在噪音当中继续，两国之间将会有一种新常态，大家会逐渐适应，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可能还会有商业投资流向中国。风投公司银盾资本的布朗表示，毫无疑问中国是会有颇具吸引力的投资项目，但是主导资本流动的最重要标准是什么呢？是我们能够赚几多少钱，还是关乎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啱结束了对北京的三日访问，在他访问中国期间，意中两国外长同意加强双边合作，但是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就各执一词。塔亚尼认为签订一带一路备忘录之后，意大利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中国外长王毅就话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喺罗马嘅报道。
意大利有意退出与中国签订嘅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不过意大利政府尚未正式作出决定，而意大利议会将会审议呢一个关键议题，并进行投票表决。分析认为，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是大概会发生的事，北京方面已经有所准备。塔尼亚此行显示，意大利政府愿意继续同中国保持合作，退出一带一路不会对两国关系产生重大的冲击。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阿尼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举行了中意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联席会议。从双方在会谈结束之后的公开表态和传媒报道来看，双方均提到加强合作，但未有明确提出中意两国一带一路的前途。王毅在会议上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石果累累，过去五年中意贸易额从500亿美元增加到去近800亿美元，意大利对华出口增长约三成。王毅仲表示，中国准备进口更多意大利商品，并且为意大利公司投资中国提供便利。他同时表示，希望中国公司在意大利不要受到歧视。塔阿尼会见到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的。塔阿尼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发文表示，中国是意大利在亚洲的第一大合作伙伴。塔阿尼抵达北京的首日到了西十副教堂参加弥撒，然后拜会了传教士利马窦的坟墓。塔阿尼表示，对话和尊重宗教自由是我们文明的基础，亦都是和平共处的基础。塔阿尼这次访问是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华铺路，明年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亦都将会访问中国。塔阿尼在北京表示，即使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新丝绸之路上未有取得好好的结果，我们仲是希望强化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我们重要的对话伙伴，我们相信中国能够有助乌克兰和平的对话中发挥重要作用。意大利与中国在2019年习近平访问期间签署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意大利现任总理梅洛尼在竞选期间表示将会退出一带一路。分析人士认为，意大利很可能退出一带一路。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官方利用各种场合对外宣传一带一路，展开一系列外交救火行动。在六月派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试图说服意大利留低在该框架内。然而，围绕一带一路的争议持续不断，意大利议会将就退出一带一路做出表决。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政策风险咨询公司 Policy Sonar 的创办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担忧，意大利名义上退出一带一路之后，反而会为中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将退出一带一路议题交返给议会表决，反映出梅洛尼政府犹豫的态度。他说，一带一路协议事实上只是一个谅解备忘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没有约束力的，它不是一个国际协议，不需要议会批准，它是政府行政部门的特权，而不归议会去管。如果议会当中未有绝对多数同意退出，或者议会讨论中的措辞非常小心，这样意大利看起来当然显得犹豫和分裂了。意大利在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是中国的巨大胜利。意大利以分裂的政治局面退出，中国的宣传就会宣称意大利未有完全信服。意大利在美国窗口的压力之下退出一带一路，所以我认为交返给议会的决定是差的一步。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意大利未能够从根本上去扭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这个同自身大西洋主义定位有互相冲突，将会进一步削弱意大利政策的连续性。意大利可能在不贴上一带一路标签的状况之下，事实上去参与一带一路的项目，这个是未来的一大风险。有报道说，意大利在终止同中国一带一路协议之后，双方将会回到去原有的战略合作伙伴轨道上。塔阿尼在北京指出，战略合作伙伴比丝绸之路更加重要，他同时指示未来总理梅洛尼和 總統馬塔雷拉的訪問會為雙邊關係指引方向，強化互信。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塔馬尼出訪北京之前表示，即使意大利退出了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協議，亦都能夠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不至於令到意大利和中國的關係複雜化。意大利方面的公開表態指，意大利和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協議之後，兩國之間的貿易未有得到預期的改善。塔馬尼表示，2022年意大利對中國的出口額為165億歐元，同期未有簽訂一帶一路的法國為230億歐元，德國為1070億歐元。對於一帶一路是否產生預期的回報，中國和意大利當局出現了不同的解讀。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兼意大利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尼古拉·卡薩里尼表示，中意雙方對於一帶一路的收益理解不同。意大利最大的銀行聯合聖保羅銀行通過一帶一路計劃在中國建立了財富管理機構，一些意大利的大學亦都有一帶一路項目，但從意大利現政府層面來看，政府需要同七國集團、北約、美國和歐盟保持一致。一帶一路簽訂之後，中國對意大利的貿易順差增加了，即使意大利政府退出一帶一路，一些地方政府、公司和大學仍然有意向繼續參與一帶一路的項目。意大利是否真的退出一帶一路，需要長期地去評估的。意大利當局表面上聲稱退出一帶一路協議的理由是經濟收益不佳，作為七國集團當中唯一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中國將意大利視為西方主要國家的一大突破口。在歐美國家主張去風險的背景之下，意大利當前亦有更加深層次的考量。意大利國防部長克羅塞托表示，前總理孔特領導的政府加入一帶一路是草率而差的決定。在塔亞尼訪問北京期間，前總理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領導人孔特表示，不後悔當年和中國簽訂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孔特表示，簽署協議的目的是要實現貿易再平衡，意大利首次取得保護國家利益的條款以及來自其他國家的好處。他批評塔亞尼缺乏勇氣和眼光。意大利欲退出一帶一路已經引發北京不滿了。中國駐意大利大使賈貴德接受意大利傳媒採訪時稱，如果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恐怕會對本國的形象、可信度和合作預期造成相當不利的影響。有消息指，意大利將會同中國簽訂其他協議取代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在塔馬尼訪問北京之際，中國官媒的語調有所緩和。中國官媒在關於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的報導中強調外部因素，即美國的壓力。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英文版的報導指，意大利外長訪華是要尋求合作和對話的信號。該報導認為，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不會對中意關係帶來根本性影響。報導引述中國專家的分析認為，意大利一方面一直面臨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友日益增長的壓力，意大利國內政治鬥爭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作為主要目標，另一方面意大利希望保持同中國的合作，維持開放對話的渠道。尼古拉·卡薩里尼表示，今年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十週年，意大利在這個時候退出一帶一路令中國領導人失望。另一方面，意大利展現出願意加強經濟合作的姿態，總理梅洛尼和總統馬塔雷拉亦都將會訪問中國。同時，意大利是美國的盟友，由執政聯盟主張退出一帶一路，北京理解意大利目前的處境。中方非常了解意大利現在的處境，現在即使非常了解，中國領導人仍然對意大利這樣的一個國家、七國集團成員決定退出一帶一路而失望。當提及到美國，這個同美國和中國的競爭更加是相關。對中國來講，指責美國很簡單，當然美國希望他的盟友能夠跟隨華盛頓的做法。中國領導人當然感到失望，因為今年標誌著一帶一路的十週年，意大利決定退出，同時他們中國了解到意大利出於政治的原因靠近西方盟友這樣做，現在是現執政黨聯盟對選民的承諾等等。同時中國領導人了解意大利希望繼續和中國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意大利網絡媒體螞蟻解讀王毅和塔亞尼的會談，認為中國的說辭是胡蘿蔔加大棒。王毅在講話中提到， 中國和意大利合作的首艘中國國產大型郵輪順利啟航，意大利企業參與中國 CR929 大飛機項目進展順利。王毅轉而批評西方國家的去風險化策略，希望意大利為中國公司提供公平、透明、開放、非歧視的環境，這個被認為是間接批評意大利政府的黃金權力。王毅最後提到雙方要共同支持伊法半導體和中意郵輪等合作項目。根據意大利黃金權力法案規定，意大利政府可以直接介入監管關係到意大利國家利益戰略安全的交易。近年來，意大利政府已經啟動了幾次黃金權力法案去否決中資公司對意大利高科技企業的收購案。最近意大利政府通過黃金權力法案出手限制了輪胎製造商倍耐力最大股東中國國企中化集團在倍耐力董事會中擴大對該公司控制力的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美國重重制裁之下的中國華為公司最近推出了新款的旗艦產品 Mate 60 Pro 智能手機。中國國內輿論立即是得出說華為不為美國打壓，重返 5G 手機行業的結論。但是業內專家就認為華為新手機是否具備真正意義上的 5G 技術呢，仍然是有很多疑問。佢嘅來自中芯國際7納米嘅芯片因為製造工藝過時，除非中國政府係抌錢補貼，否則華為好難奪回 5G 手機市場上嘅有力競爭者地位。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許玲喺華盛頓嘅報導。
從2019年開始，在美國一系列制裁以及出口管制之下，華為只能夠使用庫存芯片推出有限批次的 5G 手機。美國不單止禁止依賴美國技術的外國芯片製造商向華為出售任何芯片，還是切斷了華為以及相關夥伴獲取芯片製造工具的渠道。因此從2021年7月開始，華為的 P50 系列手機甚至是被迫退回到了 4G 技術。华为公司8月29号低调宣布，华为商城提前销售新款 Mate 60 Pro 机型，几日之后淘宝、京东等线上平台全面开售。华为商城的一封公开信当中说，华为推出华为 Mate 60 Pro 先锋计划，声称这个是史上最强大的 Mate 手机。路透社今年7月曾经报道说，华为计划在今年年底前重返 5G 智能手机行业，依赖的是为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的芯片设计技术，以及是中芯国际的芯片制造技术。虽然中国官媒以及一些网民将这个产品誉为是华为 5G 手机行业回归的标志，但是华为并未有举行任何产品的发布会，这个低调做法引发了很多的外界猜测。同中國外交官員以及政府官媒一片叫好，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華為同中芯國際對新手機的技術突破一直保持沉默。中國用戶在社交媒體展示的測速視頻顯示，華為60 Pro 手機開機接入無線網絡之後，並不顯示 4G 或者 5G 的信號指示圖標，但是這個評者猜一測說 Mate 60 Pro 的下載速度和主流 5G 手機網速奇故相當。彭博社記者用這款的手機之後，在香港用中國移動網絡測試後表示，手機無線數據傳輸速度達到每秒是350兆。黑龍江的一名科技博主在微博上發布視頻說，目前來說我們這邊測的是500多兆的速度，但是在一些網絡比較發達的地區能夠測到800多兆的速度，這個速度顯然它不是 4G。英国市场研究公司 Radio Free Mobile 的创办人、数字移动技术系统专家温莎表示，网上经常见的简单速度测试并不能够完全证明华为这款手机具有 5G 的连接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说，通过一种声称为是载波聚合的技术，获得所展示的那一种的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你可以用 4G 去做到这一点。 温莎话 ,5G 的定义并不在于速度或者是吞吐量，而是在于低延迟要在高频的频段下的优质接收能力。电信技术信息权威机构 GSM Arania 公布的 Mate 60 Pro 手机规测得是参数显示，该个手机的无线通讯技术规格为是 GSM CDMA 是 HSPA CDMA20 LTE， 未有作出这款手机具有 5G 技术的评断。相比之下，苹果、三星等主流智能手机是否具备 5G 技术规格参数当中的信息是一目了然。分析认为，华为这款的手机究竟是否具备 5G 技术的另外一处疑点，是华为方面对相关技术细节的低调和隐晦。在华为官方网站正式介绍当中的 Mate 60 Pro 的技术规格信息，对 5G 概念的只字未提，在这款手机的包装上面亦都没有任何的 5G 字样。常年关注华为技术发展以及市场行为的欧洲电信行业咨询公司斯德兰德咨询首席执行官斯德兰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华为的新的手机是一款采用中国先进芯片组的 5G 手机，华为是会超告天下。他说华为和中国从来不讲谦虚，他们爱讲故事。除了在 5G 技术方面吹捧致力更新，更加令中国舆论欢欣鼓舞的就是这款手机运用的是华为以及是中国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以七纳米是制程制造的麒麟芯片。加拿大拆机评测机构星期一对华为这款手机进行拆解分析之后作出结论，说手机使用了中芯国际生产的七纳米麒麟 9000S 芯片。该机构副主席哈奇森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新的华为 Mate 60 Pro 智能手机当中发现使用中芯国际七纳米制造工艺的麒麟芯片，这个表明中国半导体行业在没有 EUV 光刻工具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技术进步。他说这个成就的难度亦都表明了该国芯片技术能力的韧性。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试图限制他获得关键制造技术的国家来讲，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不过很多分析都认为，华为和中芯国际取得芯片技术突破的观点被过分夸大。中芯国际早在去年就证明他们具备制造七纳米芯片的能力，但靠的是一种合格率以及是产出量都较低的过时工艺。衡量芯片先进程度的关键指标之一是芯片表面晶体管的数量，晶体管之间的间距以纳米来衡量，间距越少意味着可以集成的晶体管数量是就会越多，代表着芯片的结构复杂、性能强、功耗低。美国协同盟友禁止向中国出口荷兰阿斯麦公司生产的极紫外光设备，极紫外光光刻机是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先进晶圆厂规模量产先进制的程芯片不可或缺的设备，但是中国企业依旧可以靠上一代的芯紫外光设备制造达到七纳米水平的芯片。中芯国际因为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无法获得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虽然在14纳米芯片方面技术趋近成熟，但是要立达到是七纳米芯片的制程水平，靠的就是光刻机设备制造七纳米芯片的方法。这个是一条技术上的死胡同，因为这个方法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成本高昂、良率低下，导致依托这类芯片的设备难以量产。但是芯紫外光设备制造七纳米芯片靠的是多重曝光图案化的方法，与之相比，用光刻机是极紫外光制造七纳米芯片只是需要一次的曝光。因为多重曝光，中芯国际七纳米芯片的出产良率极为低下，在集成电路制程当中晶圆良率 指完成所有工艺步骤之后测试合格的芯片的数量和整片的晶圆上的有效芯片的比例，中国技术行业分析人士推测，中芯国际在14纳米芯片方面能够达到 95% 的良率，但是以 DUV 紫外光光刻机制造的7纳米芯片良率只是有 15%。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与商业系副教授傅道格系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话，业内传言话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生产良率不到 10%， 这个是太可怕。而此外，亚斯麦向中国客户出口 DUV 设备亦都将会面临限制，相关禁令将会在明年生效。分析人士话，这个意味着中国公司依靠外国设备制造麒麟 9000S 这样的芯片的重要途径将会被封死，中国芯片制造工艺将会裹足不前。研究公司 Radio Free Mobile 创办人温莎话，能够制造出一个能用的芯片，以及是能够以高产量制造出数百万个芯片不会破产，这个是两件非常非常之不同的事。他说，就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的商业性而言，他是认为根本是没有证据表明中芯国际可以以高产量亦是可盈利的方式制造7纳米芯片。不过在中国急于以举国之力突破美国卡颈的制裁的无奈困境之下，这种已被其他先进企业证明低效的芯片制造策略可能会得到北京的大力支持。台积电在他们7纳米芯片生产的早期阶段亦都使用了 DUV 设备，英特尔亦都曾经使用这个方法，但是随后都转回向是 EUV 设备。路透社在9月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讲话，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业内是简称为是大基金的第三期计划融资30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410亿美元，继续集钱支持半导体行业发展。哥本哈根商学院的傅道格说，如果以高效大规模生产为评判的标准，由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设计中芯国际制造的芯片，并不代表真正的进步。他说，中国政府为这种低效的生产支付了大笔的费用，对这个华为来说是一笔不错的买卖，但是不是推进中国本土制造技术的明智方式。中国官方媒体以及部分的网民将华为 Mate 60 Pro 奉为是突破西方芯片技术出口管制回击美国打压的胜利标志，但是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官媒群情涌动百般嘲讽美国制裁效力的实际目的，是希望美国亦都质疑自己的出口管制做法，最终放弃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路线。Mate 60 Pro 出货之日，正值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的时候，雷蒙多在30号离开中国的当日，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立刻发表题目为是雷蒙多应该是如何准确理解华为预售新机的批评。文章说， Mate 60 Pro 的发布被很多中国网友赋予了在美国打压之下昂起头来的含义。文章直言，这些声音应该是被雷蒙多以更多的美国人听到，并且对华盛顿形成触动。这篇社论文章说，华为手机在3年的被迫沉寂之后重出江湖，就足以证明美国的极限打压已经失败。中共机关部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9月5号发文说，实践并邀明这种的动作是无端打压制裁封锁别人的逆势操作，不单止难以达到效果，反而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值得注意的就是，不单止是中国官媒，很多美国媒体在对华为这款手机的技术突破的报道当中，亦都出现了质疑美国制裁失败，担忧美国技术限制被中国突破的声音。欧洲电信咨询公司负责人斯特兰德说，他想兜售的舆论是，如果美国不将技术卖给中国，他们会自行生产。他说，美国的制裁正在发挥作用，华为正在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单止影响他们的智能手机，而且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移动网络的 5G 基站的生产。他预测，我们很快就会听到消息，华为向使用华为设备的移动营运商提供的基站芯片已经用尽。傅道格则是认为， 美国政府不应该将华为新手机视为管制措施不起作用的迹象，这些管制措施显然给予中国先进芯片的生产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售价不菲，大约是6999元人民币起的华为 Mate 60 Pro 内置的7纳米芯片生产技术低效，在 5G 技术方面亦都遮遮掩掩，同苹果、三星 5G 智能手机相比，华为仍然是落后很多。有分析指出，中芯制程技术依旧落后国外竞争对手5年，麒麟9000芯片的性能落后最新的手机芯片两代。苹果目前最新的 iPhone 14使用的是台积电4纳米芯片，下个星期将会发布的 iPhone 15预计将会使用台积电最新的3纳米制程的芯片。市场研究公司 Radio Free Mobile 创办人温莎表示，华为 Mate 60 Pro 能否取得商业成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他说，大家要等待一个明确的答案，华为是否能够在商业上和高通公司、联发科公司5微米以及是以下的芯片技术的智能手机竞争，因为即使是7纳米，华为的手机亦都是更大、更贵、功耗更高、性能更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78届联合国大会刚过的星期二在纽约召开。虽然自从1971年以来，亦即是联大的第2758号决议，令到中国代表权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而无法参加大会，但是台湾政府仍然是年年推动参与联合国的行动和文宣的。今年亦在一套短片当中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湾海峡和平，并且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而中国外交部就说，民进党公然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中原则，说是十分危险的谋独挑衅，又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是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不可动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二，台湾外交部发布了一个题为《世界和平携手台湾》的短视频，呼吁联合国及世界各个国家关注台海安全。在前身为推特 Twitter 的 X 平台上，台湾外交部说，今日开始的联合国第78届大会主题是重建信任与重新启动全球团结，但是台湾一个对全球经济安全至关重要而且爱好和平的民主却未有受到邀请。请看这个视频以得知中国对联合国的不当影响力对我们所有人带来影响的后果。在30秒的视频中，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的经验不只是讲了我们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亦都表达我们勇于承担维护区域与世界和平稳定的责任。视频亦都提到台湾制造世界 92% 的最先进的芯片，在全球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全球有一半的货运通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亦都是国际运输及自由航行的战略航道。这个是为什么 G7 峰会的共同声明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与国际社会安全息息相关。台湾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海的安全，协力守护民主价值及共享利益。不过中国政府多年来都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非主权国家，没有权利去参与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台湾国际参与必须依据一个中国原则来到处理。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一直在采取所有的做法来到恐吓台湾，在国际组织压迫台湾的空间，亦都是他们长期胁迫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要以削弱台湾达到统一的目标。他们恐吓行动的一部分就是要缩小台湾的国际空间，所以他们会有收买有台湾代表性在当地的国家这种游戏及其他的做法。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差的，台湾应该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这个是一件涉及到全球公共卫生的事情，所以这个都是他们削弱台湾的形态的一部分，要缩小台湾的国际地位，让台湾对投资者 更不具吸引力等等，这个是中国的策略。曼宁说，专门研究美国大战略计划的曼宁说，如果以长期胁迫的策略来看，中国的希望达到的结果是不使用武力，不使直接军事力量来到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正在使用其他胁迫的方式，经济与军事压力等等，但他们这种做法只会引起反效果，如果继续恐吓台湾，恐怕只会造成他们不想见到的结果。他们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恐吓，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做法都很荒谬。这些持续性在台湾空域的军事入侵等等，他们试图要恐吓，但他们通常只会造成台湾人厌恶他们的反效果。北京似乎未有从那里学到好好的教训，他们还是继续这样做。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他们很可能会帮助民进党当选。台湾外交部上个礼拜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对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一事提出四大的诉求，呼吁联合国改修正对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及不当剥夺台湾人民及传媒参与联合国活动的权利，积极维护台海和平，接纳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相关会议和活动。除了这些诉求之外，台湾亦都计划透过它的邦交国家在19号开始的一般性辩论期间为台湾发声，包括透过这些友邦的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名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要求修正联合国错误解释第2758号决议，以解决台湾2300万人被不当排除在联合国体系的问题。在星期二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台湾政府提出的参与联合国四大诉求，以及将透过邦交国敦促联合国修正2758号决议的计划做出长篇的回应，批评民进党政府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与法理，以各种方式不断去歪曲联大2758号决议。这种做法是在度公然挑战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原则，为谋求所谓的台湾独立编织谎言，是十分危险谋独的挑衅。毛宁说，自联大第2758号决议通过以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都恪守这个决议的规定，一个中国原则早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任何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都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去解决，台湾并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者权利去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够参加的国际组织。在详细描述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的历史背景后，毛宁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岸虽然长期政治对立，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这个就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了。他指责民进党推动参与联合国是企图挑战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并称破坏台海现状的是民进党及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外部势力。他说，民进党当局寻求外部势力支持为他的台独分裂行径撑腰，注定不会得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联合国大会星期二下午3点在纽约开幕，今年大会总主题是和平、繁荣、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并聚焦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说，大会认为成功实现这些目标将会为创造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世界带来可能性，让各个国家和人民彼此之间和谐相处，并与自然和谐相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议员8月份休会之后呢，在这个月重返首都工作，他们面临一长串的优先事项，参议院今个礼拜呢重新开始工作，公众对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健康状况呢再次是感到关注，而众议院将会在下个礼拜重新开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会考虑对总统拜登进行弹劾调查，而美国国会有11个工作日的时间提供资金，避免联邦政府停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距离美国政府资金在9月30号用完仅剩翻11个工作日，国会的当务之急是要避免政府关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和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几乎不可能及时就全年拨款达成一致意见，咁增加咗立法者通过所谓持续决议 CR 嘅短期解决方案嘅可能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喺上个礼拜五写俾同事嘅一封信中表示，参议院将会集中精力通过一项支出法案，防止众议院共和党极端分子迫使政府关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9月5号喺院会发言中，亦都呼吁同事带住急迫性嚟到解决政府资金问题，好让政府喺10月1号呢一日唔会熄灯关门。麦康奈尔话：我哋必须继续投资于美国嘅国防工业基础，既喺今日嘅战斗中支持我哋嘅伙伴，亦都帮助我哋自己嘅军队去压咗明日嘅威胁。呢位共和党人接住话：正如我嚟自佛罗里达同埋夏威夷嘅同事都再熟知，不過緊急事務人員正在加班加點努力幫助夏季被自然災害重創的社區，因此在參議院重新開會之時，擺在我們面前的是艱巨任務，是一個最後期限，正在迅速逼近。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今年曾經和白宮達成協議的就預算水平達成共識，來到阻止美國觸及債務上限，為此他們遭到來自黨內保守派的反彈。他認為持續決議將會使到共和黨人有更多時間來到談判他們希望削減的開支，有些共和黨人亦都認為令到政府關閉是實現他們要求的錯誤策略。當我們關閉政府的時候，我們向我們的對手傳達了美國很脆弱的訊息，這樣威脅到我們國家的安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下属的国土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戴维乔伊斯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讲的，近年来原本是临时协议性质的持续决议已经日益成为美国国会常态化的处理方式，我们还看到政府关门事件更多了，必须诉诸临时融资协议的情况更加多了，同时他们试图谈判更为长期性的协议，这个就是很多功能失调的根源，通過這些法案是國會的基本責任，而國會實際上未有履行。兩黨政策中心結構民主主任麥克爾托寧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就在休會之前，聯邦參議院通過了國防授權法，授權為美國軍隊提供資金，並反映了國防支出的優先事項。參議院通過的版本與眾議院通過的版本有很大不同，眾議院通過的版本增加了對軍人墮胎的限制，並削減了對跨性別軍人的資助。參眾兩院必須就法案的最後版本達成一致意見，並得到兩院通過之後，才能夠交付總統簽署，為來年的美國軍隊提供資金。國會議員還將就拜登行政當局在夏季休會期間公布的400億美元補充資金優先事項進行辯論，其中包括了向烏克蘭提供210億美元的軍事和人道援助，以及用於解決佛蒙特州洪水和美國南部颶風救援問題的120億美元國內救災資金。國會中的一些保守派議員呼籲減少美國對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無端入侵的戰爭資助，稱這些資金並未有適當的監督，最好拿來用於解決國內經濟問題，並為美國邊境的安全提供資金。但大多數國會議員表示支持烏克蘭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確實在自己的黨內進行了一些艱難的談判和辯論。托寧在講到共和黨的政策分歧時對美國之音說，這個確實是癥結所在，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長期功能失調的任何跡象，我認為這個實際上是共和黨在眾議院只有微弱多數地位的功能的體現。彈劾調查在國會休會期間，麥卡錫面臨著來自 前總統特朗普和共和黨一些更為保守的成員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他尋求彈劾拜登。這位眾議院議長上個月尾對福克斯新聞頻道主持人瑪麗亞·巴蒂羅莫說，如果你看看我們至今為止收集到所有的訊息，你必須進行彈劾調查，這個是很自然的一步。共和黨領導的多個眾議院委員會已經對拜登家族的海外商業交易、其行政當局的移民政策以及兩年前災難性的阿富汗撤軍展開調查。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克爾文考爾已經和行政當局官員舉行過一系列聽證會，討論美國2021年從阿富汗撤軍的情況。他要求美國國務院在9月7日之前提供有關參與阿富汗撤軍行動的9名現任和前任官員的對話記錄，否則將會面臨傳唤的風險。以上是美國CM記者吉寶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